各位同学，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接下去谈法师功德品啊。这个上次我们也有跟大家解释过，这个法师两个字，在这部经里头，一个呢是我们平常讲说哦某某法师某某法师，这是一个这个一般性的一个名词，但是在这部经里头，从这个古代古德哈、所做的解释里头，对法师这两个字呢，它还有一个解释，就是施法这部经的人叫法师啊，所以你来听这部经，你也请人家一起来听这部经，你愿意受持啊，那么这个读诵书写这部经，那么都叫法师，因为你真的在施法这部经。那么这部经在过去，这个古德呢都会特别会提到这个部分，就是经文里头所讲的，你只要听闻书写受持这部经，那么你就等于啊，就是接近了啊，接触了这个啊如来的法界。所以这部经里头的经文也很清楚的表达了，就是每一个人本来就是这一个啊圆满法界的一部分，你就是这一个整个法界的一份子。所以也就是这部经直接告诉了我们，就是你不必感觉到你自己是孤独的，你也不必感觉到你自己是失落的，或者是感觉到自己是不安全的。只要你接触了这部经，你应该可以了解你跟那一个这个合一性，就是这整个与整个的一个存在的合一性，你是那合一性里头的一份子。所以当舍利弗呢，那么这个听到佛给他点到这一点的时候，舍利弗是多么的开心，就说啊，我现在才知道我真的是佛子，因为我是这整个的一个佛性的宇宙的一部分，我多么开心这样子啊、哦！所以这部经他告诉我们的是，虽然我们彼此都不相同，我们的因缘不同，环境不同啊，过去的所经历的事情也都不一样，但是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同属于这个一合相的一部分，就是一相的，一相就是无相。你看起来好像个个都不相同，但个个都属于这个光明的佛性，我们都是他其中的一份子，只不过是我们表达的都不相同。有的人长得胖，有的人长得瘦，有人长得高，有人长得矮，有的人有钱，有的人比较没有钱，有的人健康，有的人比较不健康，有的人寿命长，有人寿命短，有的人事业做得很大，有的人事业很简单，三餐勉强可以过。但是每一个人不管你是怎么样，你都是这一个本体性的一部分，所以应该是很高兴的，说我能成为我本来就属于这一个啊、哦，这个一合相的一部分，我就是那一份子而已呀、啊。所以我真的来人间扮演来旅行。我来的时候给我的名字不一样，出生的地点父母亲不一样，后来做的事情不一样，自己的根性因缘不一样，但是我们有一点是大家都一样，都属于佛的一部分，所以实是佛子啊。问题是我们执着在相里头，我们对自己的不如意我们感到悲戚，对自己的这个不如自己的愿就起了烦恼，对自己 长得不够英俊，长得不够美丽，而开始起的种种的这个哀愁，对自己有钱或没有钱那个地方产生了很多的困顿。其实他告诉我们，你做什么事，你什么，你都应该敢能够真正去领受这一个生命，都能够因为这个生命你感觉到法喜才可以的。确实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法师的功德，什么叫做功？我们这个前两回给大家解释，功德见性是功啊，那么平等是德，每一个人都见自本性，见他那个佛性是功，都是那么光明的亮丽的。可是平等是德，为什么平等？你我之间虽然彼此都不相同，但是我们都能感受到一种平等。各位，我作为一个心理学的研究者，我跟大家老实报告一件事情，每一个人他自己所遭遇到的是喜乐愁苦啊，那么困顿或顺利，是完全看他自己对自己的诠释。你怎么诠释你自己，你就变成那个样子。你只能够三餐勉强，但你会去诠释自己说，虽然勉强，但是我还是能过活，我还是开开心心的过活，我还是跟我周边的人一起欢庆这一天，这个生命的难得，我觉得平等，所以我不会自卑，我跟你一样的来往，我一样的会关心你，我一样会欢会赞美你，虽然我比没有比你好，但是或者是我比你好，我还是会欣赏你，还是会赞美你。所以见性这个佛性的展现是功，平等是德，我们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虽然不一样，但都是平等的。但是一个人只要开始一有了自卑，觉得自己不如人家，就开始心里面就开始起障碍了，稍微出来一点事情，自己就责备自己，一定别人都在笑我，别人都在看我。我常常跟我谈话的好多人，我都会提醒他，你不要那么自作多情，以为人家都在看着你，以为好像别人都在看着我，这个不如人家，以为我讲个话别人都在，你要弄清楚，没人，别人没那么多闲工夫给你看那么多。问题是怎么样？你对自己的诠释最重要，是不是？我觉得我跟你不一样，其实我的贡献一样，在这个生命里的我一样可以活得很好。可是我跟你不一样，我就可以尊敬你。你不尊敬我，是因为你不了解我，你不懂得我，就这样而已。那是你的事，我了解你还是尊敬你？我也了解我，也尊敬我自己，我们平等。你不觉得人的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自己对自己的负面解释，你不觉得吗？不管你是在事业的、健康的、感情的、家庭的啊，那么你碰到任何事情会觉得难过，都是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负面的解释。人要让自己变得很脆弱也很简单，只要碰到一点不如意的事情就开始可怜自己，我实在很可怜，他实在很委屈了我。很简单，只要这样子的话就会每况愈下，而且会越来越可怜，绝对达到效果，一定会的。你如果生了病，想的都是负面的，我这里也病了，这个病呢拖下去，其他的东西也可能会坏掉，另外的器官也会坏掉，你就这么想吧，这么想了以后就一个一个坏。但你为什么不这么想，说这个器官有一点问题没有错，只是功能失掉了多少，可是这个功能可以被其他的器官把它撑住，还好 所以只有这一点点功能不好，其他的器官会好好的撑它，我就要好好的保养，我的身体慢慢慢慢会恢复过来。这个想法的人，他的复原的情形就比较好。莲莲心里头，你只要是你真的受持的《妙法莲华经》，有这部经的智慧的时候，这部经是讲得很清楚的，你的身体其实有如这整个的宇宙的存在，也就是都在你这里头。你去想的是地狱，你的身体就变地狱；你去想的是天堂，你的身体就天堂；你想的是正等正觉，那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你怎么想。有的人这个生了病，每天都这样子告诉自己，我不晓得无量劫以来做了多少不好的事情，一定有很多的恶业，所以我今天才会生这个病。我现在每天都在忏悔，我每天都在，我说忏悔是对的，一天只要忏悔一次就好，其余的东西要把你的心打开来，让什么？让整个的法界，美好的法界进入你的心灵世界里头来，让你的心跟这一个法喜充满清净的国土极乐世界的美好，让它进驻到你的心里头来，使你的身跟心就有如那个清净的法界一样，那些病慢慢的就减少，那些病慢慢的就被洗涤干净，就像水洗涤一样啊。所以你怎么想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在这个讲这个功德这两个字的时候，讲法师施法这部经它的功德是这么大的时候，那么这个功德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见性的部分，因为我们见性，我们跟那个本体的如来法界相应的；一个呢，是我们对于现有的这个人生，我们是平等来看待，而且我会在那里看到，去接纳它，而且从自己有的现在的这一个生涯、身体、感情、婚姻，我在这个地方看出欢喜来，我在这个地方开这朵花，我在这个地方结这个果，这就是《妙法莲华经》的经义啊。所以为什么读这部经的功德会这么大，原因就在这里啊。你我都应该同时为这一件事情感觉到庆幸才对啊。所以六祖坛经里头还讲，念念无智是就叫做功啊，那么常见本性，那么真实的妙用，那个叫德。你看，我们念念无智，就是不起执着，不起情染，而我们时时刻刻都跟那个如来的法界是跟他相应的。就不要说是别的，你只要观想着，一天观想个啊，这个三次就可以了，不要三次，一次就可以了。你在观想着你自己的身体的内脏世界，其实就是极乐净土是相应的。你只要这么想，你的血液是八功德水，你的身体的这个温度呢，就是这个日谷啊，这日末那样子的一种光明。你的细胞就是极乐世界的圣众，你的骨骸跟内脏就是极乐世界的树林，以及这个极乐世界楼阁千万，所有的细胞都是极乐世界的圣众。你说你这个身体 你不跟极乐世界相应，一定会相应的，自然一切都会调和的好。那是一种观，净土有净土的观法，禅宗有禅宗的观法，但是它的观的效果是一样的，它一定照顾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我们的现象界的这些，我们把它观成极乐世界，可是我们的佛性也因为这样子而展现出来，所以念念无智，那么常见这个真如本性的一个妙用。所以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身体，你平常的工作，你的家居都是妙用，你的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鼻子所嗅到的，嘴巴所吃到的，身体所接触的，你都要开开心心，因为这样子才叫做功德无量。也就是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六尘六识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生活的内容。我现在把它转变成这一些生活的内容都是欢喜的，这就是修行。佛法妙法莲严经不是告诉我们不用功，不必要用功，它告诉我们要精进，还是要六波罗蜜。可是不管怎么样，你每天看看自己有的都应该开开心心才对。我请问，如果你端一碗饭来吃，早上起来端一碗稀饭来吃，您端着稀饭边吃，觉得这个饭索然无味，没有好的早餐的这个菜可以当做佐这个稀饭，你边吃边抱怨，那一段时间你过得好不好？当然不好。可是那一碗饭，那一碗稀饭你在水里的，你筷子没有别的，就是这样子，好在有一碗热热的稀饭可以吃，实在是真好，边吃边赞美。你吃几口以后，整碗饭都变很好吃，你相信吗？你应该自己做个实验，你可以有机会去吃那个丰盛的菜肴啊，好好的吃。可是如果你吃的那个地方人很紧张，很紧张，你又都不认识，然后你很紧张，就是很好的菜肴吃起来，吃完了以后你也食而不知其味，是不是这样？但是你晚上回家，就是自己下个锅，就这样弄个两三碟菜，或者是你外头你看中意的把它带回去，你心里面想这个菜回去热一热会很好吃，热完了以后摆在桌子上跟家人一起分享的时候，其乐无穷，是这个态度吗？万法为师。也正因为是如此，所以高高处品，低低处品，是不是啊？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心都是平静的，可以生活得好的，都在那里体会到体相用的，所以叫做法师功德品。《妙法莲华经》这部经在修行上，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因为我们能见性，我们能够念念无智，在这里不起情染，不起执着，然后我好好的就我现在有的这些因缘，有的这些条件，好好的去延伸，去努力，去成长，我这世间法也过得很圆满，出世间法也过得很圆满，这不是很好吗？但是我们常常被教导成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紧张的一个世界里头。就拿小孩子读书来说吧，小孩子读书最重要的是对于所学的东西培养他的兴趣，培养他的学习的能力，培养他不断的成长的那个动力，这才是重要的。 但是我们如果给他加一个，你没有考几分，你就输给人家，你将来很危险，你进不了好学校，你的前途完蛋了。他就被你用这样子的教法教的已经差不多走向完蛋的那条路了，因为他整天想的就是这个。人求知是一种喜乐，而且在求知里头，在平常中之间都在求知，都在观察。他给他长期努力，他就会产生智慧，他就有用。可是我们有时候也就因为这样子就被教成好像这个老是拿自己跟别人比较，所以念念有志，每一点想法常常都有自爱，常常都有这种打结的现象。这个结打的结对我们的这个智慧的开发就大有影响了。《妙法莲华经》这部经上次给各位讲过，佛一开始呢是在讲《妙法莲华经》之前，佛一开始是给弟子们谈无量义。无量义这部经所谈的是什么？无量义经这部经所谈的就是心完全的静下来，活泼的去生活，它就产生无量义。如果你内心里头有种种的成见、偏见、刻板印象、执着、情染啊，情绪上绑得紧紧的，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所以无量义就在这里。所以每一个人到最后行菩萨道的时候啊，那么把这个菩萨道啊，对不对？当作一种喜乐的事情，所以叫做游戏啊。那么与六波罗蜜，在六波罗蜜里头去游戏，在人生中去感受那一份游戏，所以工作也像是在游戏，这个生活也懂得像是一个游戏，而我所游戏的内容是六波罗蜜，是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是这四个、这六个向度，让我们可以生活得好才可以的。当我们这个了解到无量义的意识在这里的时候，我没有在这里练这个练练起持志的心，那么而且又可以不断的让自己的这个本性真实妙用显现出来的话，那么我用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自然就用得很随缘，而且每一个地方都觉得有法喜，这个生命好像是在开这朵花，而且结这个正果，是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态度才对啊。那么当我们能如此的时候，就产生了无量的智慧，也产生了无量的菩萨的佛果，所以悲智相应来表现这个人生。一方面是智慧的部分发展到这个跟我们自己的佛性相应啊，那么慈悲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一个有情众生的这个生命，我们能够发展到它的圆满。所以你有机会出去公园啊，或者最好是到台北附近的山上山坡去走一走，你放眼去看，不同的树长得不同的姿势，同样的树没有一棵的姿势是一样的，不同的花草、不同树木啊，不同的姿势开不同的花啊，长不同的果，结不同的果，就是这样。但是每一棵树都欢喜起来了。你一定会怎么？老师，你怎么知道那个树、那些花草树木都很欢喜的呢？你如果欢喜，你看它都很欢喜；你如果愁眉苦脸，你看整片全部愁眉苦脸。所以，过去古德这么讲，说我是把宇宙啊，这个山河大地全部通通都可以放到我的心里头来的。可是放到你的心来， 你到底是什么的态度呢？如果你觉得把所有的通通放到你的心来的时候，以为这个是全部你的全部的时候，那么还不如你应该说，我把它开放成开放给这宇宙大地啊。但哪一个是对呢？那就看你当时是要什么嘛。没有哪一个对或哪一个不对，其实这个山河及大地全入法王身，法王身是在身外还是在身内？既不是在身外也不是在身内，在首楞严经里头是讲得很明白的。我们今天就是要给各位解释一下首楞严经的，等一下再来说它。那么这一部经你知道，当佛用无量义来解释啊，这整个修行的重要性的时候，然后解释完了，佛却进入了无量义沙昧。在进入无量义沙昧的时候，整个周边无限的延伸，变成那么样子的亮丽，那么的美好。如果你我，只要你建立在真的进入到那个无量义沙昧的时候，周边所有的事情通通都变得美好了。因为你的心真的清净安定下来了。我们真正的智慧是，我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看到我们周边所碰到的这跟我们相关的事情，以及你放眼所看到的周边的事情，你是这个相关是建立在一个觉悟的上头，还是建立在种种的情染上头？